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股骨的长度推算它的身高，我们推断是一个30岁出头，然后身高不到1.6米，然后这样一个女性，但没有头，没有手。第一起案件呢，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起碎尸案，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第一次拼人，
对。他当时卧室里有一张床，这个床底的地面我们也看了没有问题，床头我们也打开了看了没有问题啊，墙面也都看了没有问题啊，结果在床底的床板上就发现了这个可疑的血迹，用这个血迹然后检验出了死者的血液。打开这个塑料袋系着扣的时候，先看到的是这个头发，然后看到了头绳，然后再打开呢，就是用胶带缠绕口鼻的一个状态，苍白缺血的一个状态。然后到27户的时候就打开了，
房子里有什么？
汽油味很大，然后有两个大桶，钢锯啊、菜刀啊、斧头啊，货架上还堆着些杂物，还有一些童装。
周围所有的人都在，
对，
再把它炸得再干一点，再彻底一点。
有的时候到底是人心更恐怖呢，还是那一些所谓的冥冥之中命运更恐怖？其实一个人他的品德和他对待爱的执念，你把这些处理好，那么人就是一个房子最好的风水。
请点击订阅我的播客，拜托了。大家好，我是猛哥，今天是800凶宅系列的第一期。上周我发了个新鲜事儿，预告了这个月的更新，结果在公众号10万加了，大家都对这个死过好多人的凶宅感到好奇。评论最多的就是讨论那期音频的封面，就是我站在凶宅所在的那个裤裆巷的路口。懂风水的听众说，这个叫剪刀煞，大凶之兆，林正英来了都得皱皱眉。今天我们故事中的凶宅就在这个位置，十几年间12人入住，5人意外死亡。我们今天就要讲的是第一户的故事，一个女孩和一只猫，他们在这里被杀害分尸，凶手又坐公交车分好几次把女孩埋到了郊外。2005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刘八百背着勘察箱穿过了热闹的裤裆巷，第一次走进了这个普通的民宅。故事从这里开始了，一起听节目吧。哦对了，本期节目的原著故事收录于图书《我的骨头会唠嗑》，扫码就能买，看不见码的就在购书平台搜索《我的骨头会唠嗑》。终于又见面了，今天嘉宾八百，
大家好，我是法医刘八百，
还有编辑小旋风，
大家好，我是天才捕手的编辑小旋风，
是咱们编稿的能力的担当，也是同时是我们认字能力的下限，就是文盲主编。见到八百挺不容易啊，上次咱们见面是上海书展，
接近半年了，
半年了，再上一次那就是2019年了，
对，
是咱们第二期的嘉宾，就是很早，当时是从业16年，经手了800具的尸体哈。
对，
现在这几年过去，数字估计远远增加了哈。
啊、哦，是，然后笔名一直没改啊。
对，
啊、现在我看都以数字这个起笔名了啊。
是，
嗯，是，
有一个。女法医，我看现在是5000。
对，她的这个5000是按月薪去计算，
她的5000是工资。你这是计件儿。是，800是一个好记的大数吧。然后我这次见面，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几年800老师渐老
啊，对，
白发是日益增加。
对，
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这个凶案数量的这个增加。法医明显的就是。感觉工作强度越来越高哈，
是我们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啊，工作环境呢越来越严峻吧啊，可能对法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当然呢，这个白头发多呢，可能原因很多啊，也不光是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啊，
家庭也承担一些责任。峰峰，你有没有发现这次我第一次注意八百的手啊？就是一个40多岁成熟男人的面庞，但却有一个20岁青年的纤细修长的手，
之前我给八百去做挑插画的时候，当时呢就是为了弄清楚拿手术刀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还专门拿自己的手然后去握了手术刀，但是我现在对比起来还是八百的手会更年轻纤细一些，
可能是保养的比较好，
一直戴着手套操作。
对，手套操作。再一个呢，可能我们的工作性质呢，可能跟一般的体力劳动者可能不太一样啊、
嗯。
我们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精细的一个操作，需要我们的手更加的灵活，而不是说更加的粗犷。
听说法医群体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的可能外行的人有些忌讳，比如握手的时候啊。
嗯嗯，
但是我就想象这一只手经手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这个亡魂甚至是冤魂哈、啊。
是，我反而没有这种想法，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啊，包括跟别人握手的时候，我也没去想过这些事情，没想这么复杂。
我记得那会儿峰峰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个案子的时候很兴奋，说你知道吗，八百心里有一个凶宅地图，在这城市里面走到哪儿都知道哪儿发生过什么案子。这是不是就是在一个城市工作时间够久它带来的一个积累？
对对对。平时可能走到某一个地方开着车经过的时候，我会想，哎，这里当年发生过一个什么案件，那里发生过一个什么案件、
嗯、
啊，我会产生这样的联想。
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去那个八百的工作单位，然后他告诉我这以前一片是一个乱葬岗，然后下边埋着尸，然后我说那具体埋在哪儿，我得避开一点。然后八百说就在你脚底下踩着呢。
演你半天才到呢。
对。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也有那种感觉。其实是八百经典的一个小系列哈。
嗯。
然后也让我有一种就是关于这个城市的一个立体的一个认知。就是它不仅有横向的坐标，它也有时间的纵向的坐标。然后一个房子里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不同的凶案，命运看似有一些巧合，但实际上又无序的那种感觉啊。
对，八百当时去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一句话就吸引了我们，我没记错的话是住进去了12个人，只有7个走了出来。
很难想象你说的是一个民宅。
听到这个报题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我第一脑海里边印象就是在想，咱们是非虚构故事，这是要整一个第一批非虚构鬼故事吗？然后后边其实八百他真的去给我们去讲完这三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所谓的房子所谓的风水，就是八百在这三个故事里面你真正听完你会发现，其实一个人他的品德，他处理事物的方式和他对待爱的执念，那个才是你把这些处理好，那么人就是一个房子最好的风水。有的时候到底是人心更恐怖呢，还是那一些所谓的冥冥之中命运更恐怖？就是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挺想和八百坐下来聊一聊，就是听听他的看法和他的想法。而且正好就是八百其实他近年来他其实又写了不少就是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里边除了说凶案以外，还有一些你觉得说冥冥之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当你看到这几个人人生脉络，你知道哎，这几个人碰到一块儿一定会出现一种异样，
废了，
对，废了，
要出事儿。
对，
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一个故事，我其实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它特别像那个日本的经典的恐怖电影惊悚电影咒怨，也是一个房子、哦、几个家庭搬进来，看似无序的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的背后，其实它是整个的社会的一个萧条和这种生活的恐怖啊。但是那个是鬼怪片，咱们这个是真实案件。
对，
它带给人的震撼就更直接，尤其我们已经到了案发现场看了，可能不到20年吧，一切都像重新没发生过一样，剩下的就是按摩房、情趣用品店和佛具店。
对，
就这么个地方啊。
啊，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们把发生过凶案的这个房子呢，我们普遍上叫做凶宅，可能就是说死过一个人或者死过两个人，但是就是像这一起案件，就是这么多受害人在同一个房子里面。作为法医来说，我本身也是觉得很奇特，所以呢，就对这一个地方就印象特别深刻。
大家警队里面也有相信鬼神的这种时候吗？
我们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啊，我们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干法医这也接近20年了，然后我觉得还是，相信一些因果在里面。 种下什么样的因，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果。
当时第一个案子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它还不是凶宅，它就是一个普通民房，是吧？
对，嗯，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呢，这些居民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这个原住的居民，第一批这个原房主可能已经都不在这里了。后来呢，就是不断的换房主，然后换租客，然后这个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发生这几起案件的时候呢，就说周围的人对这个房子它是有一个一定的评价的，但是就说这种评价呢，就是说其实客观上并不太影响这里的房子出租或者出售，因为本身这里的房价也不高啊，租金也很便宜，
到底是了
啊，对，然后对这种房子有刚性需求刚需啊的人还是挺多的，就说这就是为什么发生第一起案件之后，然后陆续很快又有了第二个房主、第三个房主，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包括后来，就说这三起案件发生完之后，又有人来这里租房，它并不影响这个、这个所谓的凶宅的一个租售啊。
对，也就是说，其实凶宅的这些信息和传言给他们带来的，其实远不及我此刻要在这里生存，我要在这里
对
这。租住下去，现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去的要那个优先级要高。
对，第一起案件呢，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起碎尸案
啊、
所以呢，印象也特别的深刻。
第一次拼人，
对对对，2005年的冬天，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当时那个挖出来，当时是一个树坑嘛，挖出来的以后，坑里面那个场景，接警信息就是。有一个人报警称他在挖树坑的时候、挖到了石块，然后我们就去看现场了。现场就是在这个荒郊野岭然后呢就说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树木，当时的石块除了头和手之外还比较全啊，主要的是我对我印象最深的是躯干。因为躯干呢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位。有了躯干呢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它的一个年龄。
性别。
性别对身高。这个现场里面还有一个大腿。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个股骨的长度。然后来推算它的身高。推算的还比较准确。我们推算是一个30岁出头，然后身高不到1.6米、然后这样一个女性。我记得这个石块呢当时是比较新鲜的，颜色呢是比较白，然后手感呢是很凉，姿势的话是一个俯卧位，但没有头没有手，头是很重要的，只有躯干，大腿都是分开的。
它截面是怎么截的？
截面的话就是基本上从这个大关节，你像颈部的话就是从这个颈椎这里断开离断，胳膊的话就是从这个肩部啊，然后下边呢就是从大腿根部。
能看出是怎么用什么东西分割的吗？
能看出工具痕迹，你像砍切切割啊这种工具痕迹还是能看出来的。
当时的办案思路是什么样的？
遇到这种身份不明的死者，我们首先呢就是要第一步确定死者的身份，然后呢再根据死者的一个社会关系去调查他的矛盾点。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思路。但是呢
没有头。
对，因为没有头。而且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呢我们的 DNA 库啊还没有建好，从 DNA 这个角度来这个直接锁定这个死者身份的话还是难度很大。但是好在呢就是说当时有这个报失踪的人员啊，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就是说一个年轻女性她如果是失踪了之后家里人十之八九会找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一段时间就是时间范围之内的报失踪的人员呢都逐一清理逐一筛选啊，然后就找到了其中一个就是符合这个身高和这个年龄特征的一个女性。然后呢就正好呢也查到就是说这个女性她的这个银行卡被取走了一些钱
啊，符合就是人被害的一些特征。
对对对，你像这种抛尸案件这个基本上都不是第一现场。
对。
因为分尸呢就是它需要一个分尸的一个场所。你像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它可能本身当时天气也比较冷 的这个条件不是太好。
对，冻上了就可能切不开。
对对 对, 对，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这种血迹啊，然后它不太符合这种第一现场，所以还是要找到它，就是包括杀人包括分尸的一个第一现场。因为我们在确定死者身份之后啊，首先要就去找他居住的地方，看一看他居住的环境，居住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可疑点。
嗯
啊，
你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参加工作之后也从这里经常路过，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里会成为凶宅。
嗯，
然后我第一次，然后也是意识到这里发生命案了。
嗯
啊
嗯，
然后它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这种住宅啊，然后一楼带院，进去之后呢，反正是一开始还是感觉比较的整洁。
它的房间里是吧？
对对，房间里也比较整洁，也没有像其他的这个命案那样，就是说都是到处都是血迹啊，就是凌乱那种感觉啊。一开始还是感觉比较正常的，
看着不像是第一现场。
嗯、对对对，
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那天应该是一个晴天。嗯，然后呢，当时的话，那个巷子里是比较热闹的，有它有很多这个商店，有很多卖东西的，然后。这个人流量也比较大，你不像今天的话，可能人行人就比较少。当时的话就是，人员是比较多的，比较繁华，有很有烟火气息那种感觉啊。
你穿制服去了吗？
有这个现场勘查服啊。
引起轰动了吧？
引起注目了，但是倒没引起轰动，因为那个地方吧，因为派出所也经常去出警，有很多这种纠纷啊、盗窃啊这种案子还比较多。
嗯。那你看现场比较整洁之后怎么去突破呢？
当时唯一的线索知道他在这里租房子了，高度的怀疑租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案发第一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比较隐蔽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嗯
啊，包括就是院子里的这些地面，当时这个地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一处地面可能跟周围不太一样，那个土也比较新鲜，我们就
会以为头在这儿。
对对，我们以为还有其他的尸块。当时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因为发现这些东西之后呢，我没准我就能
破案，
挖到了重要线索就破案了。
但这个就是反人性的一面。你发现的证据，你工作有进展，但你面对的一定是很极端的那种恐怖。
对，当时我就是我想可能会，我想到了任何，想到了很多啊，可能会挖到一头，也可能会挖到手。
嗯
啊，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挖出了什么？
猫，一只死掉的猫。因为我们也不敢，就是说大刀阔斧的去挖嘛，然后就
破坏
一层一层的，然后边挖边拍照边录像啊。然后挖着挖着呢，发现了有毛，一看
是
动物了，
皮毛
啊，对，一看是动物。
什么颜色的毛？
就不是人了。棕黄色吧。
嗯啊。当时有什么结论？大家反应是什么样的？
当时就还是有点失望，因为这种死掉的小动物在院子里埋掉，这种做法还是比较常见的。
哦，对，正常老百姓可能也会这样。
嗯，对对对。
那猫是怎么死的？
损伤大死的。
这个你们法医也要对这个现场，就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给动物当法医？
嗯，对。
哎，这个要写到报告里吗？
这个不用。
哦，是猫一只遭钝器击打头部致死。
对对对，这个不用，因为这个呢，就是可能和案件有一定的关联，但它不是主要证据。
明白。它皮毛是采不到指纹的，对吧？
原来我们也一直这样认为啊，但是直到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这边有一起案件。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采到了。
啊，
对啊，
在猫毛上能采到指纹。
就是，
这我要是犯人我得翻供，这我绝对不带认账的。你别吹牛了，能
不是指纹是 DNA。
啊，会留下 DNA。
DNA, 对。
猫死前可能也会挠一把。
嗯，
对对，因为这起案件呢，可能就是因为嫌疑人可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可能带了一只小动物去。
啊，
然后后来那个又抱着小动物走了，然后后来我们又找到了那只小动物，然后带小动物
啊，有现场的 DNA。
哦，对对对，有这个嫌疑人的 DNA。
哦，哇天， 犯罪成本太高了。
对对对，可能就说因为接触就刘海嘛，
就是现在犯罪已经不像过去老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了。
对，
就我们经常接触这样案子，也想象不到还会以这样方式破案啊。
当时因为就这么一条重要线索了，我们肯定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之前我的师傅也多次的告诉我，就是说看一个现场啊，一定要看的细致啊，扎实。你所有没看到的地方都不能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就像这一个现场，然后我们对这个房间进行了细致的一个检查。他当时卧室里有一张床，这个床底的地面我们也看了没有问题啊，床头我们也打开了看了没有问题啊，墙面也都看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不放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床板翻过来啊，结果在床底的床板上就发现了这个可疑的血迹啊，最后就是用这个血迹然后检验出了死者的这个血液啊。
哦，就等于证明这是案发现场
啊。对，就是说死者在这里流了血。
量大吗？
量不大啊，我估计这个血液已经被清洗了。
嗯，可是怎么会在床板上留下一个？
对，这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推测是这样，他可能就是说从一定的高度流血，然后滴到这个地板上，然后他会溅起一些血滴，
嗯，
然后就溅到了这个床地板上。
嗯，哇，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就是等于说，他其实是在现场有大量的清洁工作。
对对对，因为后来我们也就查过他的水表，然后用水量还是超乎寻常啊，用水量很大。
这也是法医的一个经验吧，就是说你处理尸体的地方一定水表是会就是爆表。
嗯，对对，我们看的近几年这一些碎尸案件，然后水用水量都是普遍比较大的。
对， 对，那个杭州杀妻案好像也是有着异常的用水量啊。
对，他在某一天明明不是你该那么大用水，大扫除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突然你的水表在那个时刻记录
好几
十里面暴涨了好几吨，那就不正常了。
是，
对对对，
是，
所以说又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我们这个分尸案件的这个第一现场，它是需要这个一定的这个条件的。一个呢就是不被人打扰，再一个呢就是便于这个清洗啊，分尸和清洗啊，这样它是具备一定条件。所以说一般来说荒郊野外是不适合进行分尸的。
对，
嗯，
这会儿就知道这个受害人的信息了吧。
因为我们做了 DNA 嘛，就确定了这个死者的身份，然后就开始围绕这个死者的关系、社会关系开展调查了啊。就说基本确定了这个他的租住的地方是第一现场，死者叫韩小霞啊。
嗯，这是化名哈。
对，在现场的窗框上，我们发现了一枚血指纹。
嗯，那这个血指纹岂不是进展就会快很多？
啊，对，因为血指纹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物证信息吧。这个指纹呢，当时是在一个门窗的窗框上发现的，啊，因为我们发现血指纹以后，我们一般是比较兴奋的。
对，
啊，因为血指纹它有很多含义。
嗯，
啊，首先呢，它沾了血；再一个呢，它指纹它能体现出人的这个特征。它一般来说的话，死者一般不会留下血指纹啊，多数情况下都是嫌疑人留。
对
啊，就像
在逃跑的时候，
对血指纹，你像血足迹，
嗯，
啊，它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它呢，如果是你到了现在呢，我们对血指纹，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指纹检验比对这个指纹的主人，另外一个呢，血指纹还有血，这个血可以做 DNA， 看看这个血是不是死者的，还是其他人的。
信息密度非常高的一个证据。
对对，
当时锁定了什么样的人？
啊，小偷啊，一个盗窃犯，
嗯
啊，
就偷东西，然后被发现，然后搏斗，然后
对
清理现场。
对，从这个理论上来说，他的嫌疑也很大。实际上，我们抓住他之后呢，就是说在他家里还找到了一条这个带血的裤子啊，
嗯，
然后他交代的情况呢，就是当时他是从那里路过，发现周围的这个住户呢都安了防盗窗，
嗯，
就他家没安，啊，他就觉得你这个 瞧不起人，
侮辱我们这个行业了。
对，对，就是小偷他有时候也很多这种奇特的想法。你如果周围的人都不装，就他家装了，他也要偷着。
嗯，你不信任我，
挑战我的水平。
对对对，嗯，
是，我也看过一些小偷的故事。这他们这群体是，其实是手艺人，在江湖跑江湖，他们自认为是手艺人。
对。
手艺不秀一下他又难受，
对，他们也有一些规矩。比如说这一个案件中，这个小偷进去之后呢，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地上很滑
啊，
可能是刚拖完地，然后他摔了一跤
啊，
然后呢家里也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觉得呢，就是他们这一行呢还有一些规矩，就是说不能空手而归
啊，
啊，
晦气。
对，他觉得可能他也觉得这个屋子里不太正常，
是吧？
嗯，对。
但是你们对这个就是也无法轻易相信，对吧？
是的，
但也没有什么，没审出什么实际的。
对，这个小偷呢，就是说他供述的还是比较好啊，因为就是他当时他进去之后，包括他的一些行动的路线轨迹啊，都还比较符合啊，
就大部分就是你其实看不出来说谎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调查的他的周围的人的关系哈。
对，
当时你调查他的个人的关系有哪些发现？
首先呢，就是最大的一个疑点吧，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因为发现他的这个银行卡账户，然后有这个被取走一部分钱。这是一条线，然后我们也去调查，然后通过这个走访，然后周围的邻居，然后反映，就是说他租住的这个地方，这个有很多人曾经来过，这个也是一条线索啊，就说案发之前那段时间啊，有很多人来过，
很多人来过。其实这个邻居这种评价不太常见，
对，
怎么会就是你会注意到一个人家里有很多人来过？
这个可能和死者的一个职业特点有关系啊，因为他是在 KTV 上班的啊，然后可能就是接触到的这个人员会比较多一些啊。
所以当时是邻居们提供这些线索，对他有这么个判断，他是在 KTV 里工作。
其实这个谭小霞的父母，他只是知道他在我们这里上班，然后收入还不错。但是具体干什么的他们不是很了解啊。
嗯，父母报的案是吧？
对，他们报的失踪。
哦，父母在农村。
对，因为他家里还有弟弟，他应该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啊，他就是他的父母知道他挣钱比较多啊，我估计啊他肯定也会往这方面想啊，但是呢他就说他给我们在公安机关讲的时候，他是不知道 不清楚他的女儿在干什么。
明白。就是如果他知道，那他就是想隐瞒这个，他可能觉得不光彩。
对，
如果他不知道，那就说明他真的不关心这个孩子。
对，
就是我不管你钱哪来的，
嗯，
我们家还得靠你养。
是是，
就其实这个报警背后挺让人寒心的。
嗯，是，他还是出于一个经济的目的，
就是我没钱了我才想起怎么没给我打钱，
是
要找到女儿找回来补一补。
对，
对，
就我们现在话讲伏地魔。
嗯，
你弟都得靠你了。
对，
那他的周围来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这么几个人吧。其中一个呢就是光头男啊。光头男呢，这个后来我们调查，然后查出来他是这个韩小霞的前夫。然后在一家汽修厂上班。还有呢就是他的一个 KTV 的经理
领导。
对，还有平时来的最多的哈，应该是戴眼镜的一个比较瘦弱的一个男的啊，这个呢应该是
小旋风。
对，应该是韩小霞的男朋友。
那就每个人都很可疑，听起来就是好像都符合这种特征啊。
对呀，对呀，因为他的我们调查呢，就是得知他的前夫跟他还是有一定的矛盾，
是，
有些过节，
毕竟是前夫了，
是，
对，有些过节。然后， 之前的时候也一直在纠缠这个韩晓霞，
看来离婚离得不是很顺利。
对，原来呢就是他们在其他地方生活，后来韩晓霞为了躲避她的前夫就来到这里换了居住地，然后她的前夫后来又打听到了 又过来找她。
她当时两边是发生啥矛盾了她要这种方式？
因为她这个老公呢就是这个一个呢是赌钱，她就她赌钱呢她就需要钱，她需要这个需要本金，
嗯
啊，然后她就问韩晓霞要钱。
哦
啊，是
这么要抚养费是吧？就是养了光头大老公，
嗯，
咱俩离了你得给我赡养费。
嗯，对，
听着真的很离谱。
是，然后这也是有可能有经济纠纷导致的杀人。
对，当时也是这么考虑的。
嗯
啊，因为他可能总问他要钱，然后可能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嗯，
查完之后呢，就发现他这个没有这个作案的这个时间。再就是他的 KTV 的一个经理。这个经理呢跟这个韩晓霞关系也不错，然后我们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关系啊，特殊关系下这个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啊，然后也去调查过他。
经理其实也挺可疑的，但是也没什么证据对吧？
对对对，
闺蜜前妻也是调查对象之一。
对对对对，韩晓霞的闺蜜呢就说跟韩晓霞关系一直是挺好的，包括他们的同事也反映他们俩关系一直挺好，但是后来呢，有人反映他俩闹矛盾了，
哦，
啊，然后韩晓霞还打了她闺蜜一耳光，就说这也是一个矛盾点，然后呢，就是她的这个男朋友，最后我们就是找到了她的男朋友，
因为这种还是说起来挺残忍，但是结论始终都是最亲密的人的嫌疑最大，
对对，她这个男朋友呢，就是因为我们。调取了就是说是他这个银行卡取钱的一个监控，然后通过这个监控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就说他的男朋友他的这个身高啊体态啊胖瘦啊是最符合这个监控中的这个取钱的人。就是说因为每这好在好处呢，就是这个案子的几位这个我们开始怀疑的这个对象，他们的体态样貌差别还比较大啊，然后最瘦弱戴眼镜的这一个呢就比较符合取钱的那一个人。当时一开始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对
啊，
对，你看家里边管他要钱，
嗯，
前夫要钱，
小
偷过路也想要钱，
也想要钱。
对，这个男友呢反正当时我对他印象挺深的，我就感觉哎呀，这么年轻的一个帅小伙啊，怎么会是杀人犯呢？啊，
嗯，
就看他样子不像，对吧？
对，文质彬彬的，就像小旋风这么啊，戴着眼镜。
但旋风一看就是属于法律边缘游走那一类人群。
对，
然后呢，他男友怎么样？
他是一个公司业务员，我们就开始搜查他的一个住处。然后在他的房间抽屉里发现了两张火车票，是去外省的一个往返的车票，
嗯
啊，就是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出去的啊，两周前回来的。那段时间呢，就是说他同事也证实，就是说他出差了，在外地出差。这个情况呢，就和我们推断的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呢，正好在相吻合。通过车票来看的话，他的男朋友没有作案时间，
就是直接就不在这个城市。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说他在出差的这个期间呢，我们通过调查呢，就是说他在当地派出所还因为琐事吧，跟别人吵架啊，动了手，然后还留了个案底啊，就是说更加的就是确证他这个那段时间在外地。
但这个有点太慈氏了，
嗯，
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
对，
其实你有车票。这个不在场证据就相当充分了，但是你又有一个
闹事的
警方官方给你提供的一个超级不在场证明啊，
嗯，对的，
有引起你们怀疑吗？当时，
我们还是怀疑他，然后当时一部分同事就觉得他这个不在现场的证据还是比较扎实的，
嗯，
然后还是有一部分同事觉得他还是嫌疑很大，还是得查。
你们一般 警队里有这种意见相左的时候怎么推进呢？
意见相左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还是按照这个
官儿最大，
还是按照审慎的原则啊，就是说
能多做一些，
哎，对，能多做一些工作，能多做一些调查，还是要多做的 啊。
是，
确保就是不出问题嘛。
对对对对对，
啊，
是，
嗯。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他的那个男友的一个二手车
啊，
一辆越野车。啊，然后我们在车上呢就找到一串钥匙，找到这串钥匙之后，这个死者的男朋友呢就表现的比较反常，他解释不了这个钥匙是干什么的，是哪里来的，他一会儿一个样。
他正常来说，正常人的反应就是不会犹豫，对吧？有一串钥匙，
对对，
他的反应什么呀？
他先是说这个钥匙一直在车里啊，问他钥匙是谁的，他说可能是上个车主的，
嗯，
然后再问呢，他说他是在路边捡的，
谁好人捡钥匙，对吧？
然后这个钥匙呢，我们看这个钥匙的这个形状，它应该是来开这些挂锁的啊，就是不是开这种门锁的啊，就不是开这种防盗门的。周围的小区啊，这种小区很多这种储藏室啊，
嗯，
都是用这种挂锁
啊。
然后我们初步就这么考虑，可能是某些储藏室的钥匙。
嗯嗯，对，你们正好在寻找一个分尸的地点。
对，然后通过这个，因为他有一辆车嘛，我们也调取了监控，我们看到这辆车呢，就是拐到了另外一个小区里，啊，去过一个小区。然后我们包括这个他住的这个小区，包括他开车去的另外的小区，周边的小区我们都挨个去试了，这个试这把钥匙，
工作量挺大。
对对对，
嗯，
这个韩小霞的闺蜜呢，跟韩小霞关系一直很好，
嗯，
包括跟这个韩小霞的男朋友关系也很好，他们三个人呢以前经常一起出去玩，
嗯
啊，包括这个抓获这个我们抓捕。
嗯，
韩小霞的男朋友的时候，发现她跟韩小霞的闺蜜是睡在一起的。
那这个有动机了，嗯，
这个就应该可以合理怀疑去。
对对对，
嗯，
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怀疑啊，
嗯，
就说她的男朋友跟她的闺蜜，
嗯，有重大作案嫌疑。
对对，
嗯，那后来试出来了吗？那把钥匙？
我们试了好多方，好多的这种储物间，
嗯。
然后终于这个试出来了，试出来这一把钥匙，正好开了那把锁啊。就是说，因为当时，整个小区挨家挨户试，啊，就是当时试了27户，应该是，到第27户的时候，然后开的那把锁。之前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去试这个钥匙，也不能就是说是。也不打个招呼就去，那不合适。
户主回来发现好几个膀大腰圆的男性正在开自己家门。
对对对，有的人呢就主动的打开看一看啊，然后到27户的时候就打开了。
房子里有什么？
首先呢就是这个汽油味很大啊，然后有2个大桶，然后这个角落里还有这个钢锯啊、菜刀啊、斧头啊。然后货架上还堆着些杂物，还有一些童装啊，基本上是这些东西。
这几个东西摆一块有点太奇怪。
嗯，对，尤其是这个货架顶上还放着一个棒球帽，就跟监控里取钱的那个人戴的是同款
一样。
啊，对，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他了。就是，
这个我们发现的那把菜刀嘛，然后后来就做出了死者的 DNA。
嗯，他是分尸杀人的。
对对，用来分尸的一个工具
啊。审讯进展怎么样？
审讯进展一开始还是不太顺利。
嗯
啊，因为这个韩小霞的这个男朋友这个心理素质还是不错的，一开始一直没有从他身上取得重大的突破。然后呢，我们就转头去想突破这个韩小霞的闺蜜。
嗯
啊，然后这个韩霞闺蜜很快就被我们突破了。当然也有很多审讯的技巧，这个其实还是他的供述呢，主要是这个韩小霞的男朋友还是为了 挣钱。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他有一次呢，就是说是路过一个洗头房的时候，不受控制的走了进去，然后讨价还价之后呢，到了一个居民楼，啊，然后发生关系之后呢，出来以后就被警察抓了，
嗯
啊，然后
警方守株待兔，
对，然后交了这个罚款，
嗯，
然后通过这个事儿，他觉得自己忽然开窍了，哎，他觉得这个事儿呢，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钱人，
这怎么让自己成为有钱呢？
啊，他就觉得可以干点大事儿，因为他现在干这个技术员呢，就是说是还有这个销售岗呢，都是不是很挣钱，属于小打小闹。
嗯，
他觉得就是说是按摩女啊，给他上了一课，
嗯
啊，想赚钱啊，他不能就是这个按部就班的这么慢慢的来啊，
嗯，
得赚快钱啊，
死工资不行，得去下海捞点儿。
对对对，他想
富贵险中求。
对，他想的呢，就是因为他韩小霞这个女朋友，还有就是韩小霞的闺蜜啊，就说他手头有这种他认为的资源。啊，嗯，哎，然后呢，他还特意买了一辆车，他就是想到了，就是说这种赚钱方法的升级版本，
嗯，
啊，不能守株待兔，还得送货上门，啊，
嗯，
他是这样构思的。
他可能觉得，女朋友和这个闺蜜本身在 KTV 工作，拉他们下水会相
对
容易。
对 对,
对，
他之前也多次跟韩雪霞商量这种开店。
嗯，
合伙开店的事。然后呢，韩小霞呢一直不太上心，一直不太，就说不太主动吧，啊，不太主动这个事儿。
这一般这
哪主动不起来？
对对对，
他自己那男的去卖，我觉得还差不多。那怎么会发展到那一步呢？
后来呢，就说是因为这个韩小霞的男朋友呢，就说因为跟这个韩小霞的闺蜜呢。关系也比较近，
嗯，
然后他们也好在一块儿了，
嗯
嗯，然后呢他觉得他的这个计划呢可以做一下调整啊，他觉得这个韩小霞的闺蜜也可以做这件事，
换合伙人呗。
对对对，
真贱。
当时呢应该是 KTV 的经理说韩小霞的领导，
嗯，
晚上送她回家，然后韩小霞邀请她到屋里坐了一会儿。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她的男朋友已经在门外，
嗯，看到了，
看到了，对，
那
对，
我觉得男的想这个问题就会往最坏的情况或者说自己最愤怒的情况去想，
想到了极端的情况就用极端的手段去面对了。
对，
嗯，
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她的男朋友就又提这个开店的事，
嗯
啊，因为他还是对开店的事比较上心，他要，
啊，
他要挣钱，
他是等着经理走了之后他又上门去找他女朋友商量。
对，他看到这个经理走远了。
啊，挺能忍的，还，
啊。对，然后还，
啊，这人你说
终于可以生气了。
可以忍别的男人，忍不了自己女朋友。
对，嗯，他再次提开店的事情的时候呢，韩小霞还是反正态度还是比较冷淡。然后他就提到了就说刚才的男人。
那拿这说事儿了。
对对对，拿说事儿。然后韩小霞当时情绪比较激动也很生气。嗯，因为当时韩小霞挣的钱除了一部分给家里之外还给这个她的男朋友花，
嗯，
哎呦，
她的男朋友呢挺不满足的，其实他觉得韩小霞挣了那么多钱都给了家里，
哎呦，
嗯，
非得要
考虑他俩的事情，
嗯，
就是，
嗯，当时呢应该是她的男朋友就是很生气打了这个韩小霞一耳光，这个韩小霞呢就要走，嚷着呢就说是要去实际上去这个她男朋友单位找个说理的，
找单位领导，
嗯，对对对对，
嗯，这种人还是很怕这种事儿，
对，然后这个她男朋友呢就把她拽回了卧室，然后就开始就两个人就厮打起来，
嗯，
然后就掐住了韩小霞的脖子，把她掐死，然后当时还用了一个胶带把她的口鼻都缠上了，
嗯
啊，
他为什么会分尸呢？
他一开始其实是想掩埋，挖坑把他埋起来在院子里啊。但是呢，就是说他挖的过程中觉得很冒险，嗯，因为楼上还有其他住户， 这个韩小霞如果失踪了，然后她的住处一定会是被重点搜查的地方。
对，
啊、
是
他说，所以他认为就是埋尸是不安全的，啊、然后他就想抛尸。抛尸呢，就是说整具尸体如果是去运出去的话，目标太大了，他就想到了分尸。他也没有分尸经验啊，然后就先用菜刀砍了几下，感觉不太行。熬到天亮之后呢，他又去买了钢锯啊、斧头啊、编织袋啊等一系列的工具吧。
我觉得这半宿太可怕了。这个就是一个人，他前一天还是一个。还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这么一个坏小子，他这半个小时或者是这半天，他就直接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魔鬼了。
对，他的那个选择是不断的在加重。
天没亮之前他在想什么呢？就在那么一个残忍的一个空间里边，在自己女朋友的房子里，然后女朋友就倒在旁边，然后身体被锯了一会儿，但是没有锯开。
对，然后后来他讲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他分尸的时候，这个韩小霞的那只猫呢，就一直围着这个韩小霞在叫，他心里就很烦躁，他想拿这个斧头去砍这个猫，然后猫当时都躲开了。到了最后，他这个抛尸回来之后去清理现场，然后发现那个猫还在那个屋里，这个没走，然后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打瞌睡。他那一次。再去砍，就把这个猫砍死了。
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个女孩她人生里所有的关系，在没有几乎都是跟她索取的，可能只有这个猫不是。
是
啊，
一直陪着她。
这个男人对待这个猫就像对待女孩一样啊，你前面你怎么去折腾她，她去躲开你啊，她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她会避开你，但是终于在这个猫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也是这女孩没有防备的时候，去很残忍的杀害她。
对对对，买了工具之后，她并且分多次的去抛尸，就是她不在家的这个期间，然后那个小偷
就刚刚提到那个小偷，
对对对，然后就想行窃，然后进去了，然后也幸好可能就说这个他们没有遇上。啊，如果遇上了，可能会多一条人命。
他是怎么分尸，怎么运出去的？
这样，他是把这个死者韩小霞吧，就是说是包括头颅、包括四肢、肢体啊，都这个进行了肢解。他一大早他就拎着这个装了10块的编织袋，然后坐了一辆公交车，
这么嚣张
啊？对，然后坐了公交车，然后。一直坐到了终点站，终点站就是荒郊野岭了。然后他就扛着编织袋，然后在这个山上，然后挖了一个坑，然后就埋了10块。然后他并不是一次性的把所有的10块都运出去，他是分批次，坐了好几个来回的公交车，一直就是从白天忙到傍晚，到最后就是剩下他的一个手脚和头啊。这个还没处理，当时的公交车到了晚上夜间已经停运了。
哎，他不是有车吗？
啊，对，他这个车是后来买的，
就是因为一次一次运尸体不方便，产生了强烈的购车的欲望。
对，还有就是想这个送货上门，然后开店。他用买车的钱就是用的这个韩小霞的这个卡里的，
所以他是。杀了韩小霞之后改变的计划，要去让她闺蜜下海。
对，
他他在杀了他女朋友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后，还在想他挣钱那点事。
我觉得最恐怖一点就是，当然我这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解读，就是他会在想是不是还会有下一次。
对，还是这有个车运尸块方便一些。
对，
其实你想象也很可怕，就是你公交车上有一个人，他坐了一天，同一个线路坐了一天。也没有人发现他在运尸体，
对，对。
他尸体经过处理吗？还是就是那不流血吗？编织袋不都渗？
没有流血了，就是因为他在现场就分尸的时候，在卫生间已经
放干了，
冲洗的差不多了啊，基本没有带流血了。
后来，人头到底藏在哪儿？
人头后来就是根据他的这个供述啊，然后找抓到他之后，根据他的供述，我们找的就是。在这个煤渣土形成的一个垃圾堆， 这个就脚踩在上面会陷下去那种哈，
嗯，
就是挖到了他的这个头当时是套在一个塑料袋里啊，然后打开这个塑料袋系着扣的时候，先看到的是这个头发，
嗯
啊，当时我记得他的头发应该是染过的啊，那种不是黑的啊，然后看到了头绳，
嗯，
然后再打开呢，就是用胶带缠绕口鼻的一个状态，缠绕的局部的部位它是一个苍白缺血的一个状态，
嗯
啊，
就是封住他的嘴
和鼻子，
那这基本上就是证据就比较完整了。
对，因为当时这个我们就是带着这个嫌疑人啊，就是韩小霞的这个男朋友去指认现场，就说他在指认现场的过程中，就说他说哪一块埋在哪个地方，哪一块埋在哪个地方，然后他就说头埋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还用手指着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从那里挖到了这个韩小霞的头颅。
那他这个肯定是死刑了吧？后来审过他吗？跟他聊过吗？
他这个是死刑了，他这个很快就判了死刑。审讯的话，他基本上就说的就是和供述的那些作案过程基本是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很年轻，也是他跟死者一样都是比较年轻的，
是
看起来不像杀人犯那感觉。
对。我们刚私下聊的时候，我问八百说这杀人犯的共性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看起来不像杀人犯
啊。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恐怖的地方就是不是这个杀人的过程，而是这个女孩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想要去从她身上再榨取一些价值，
嗯，
对，
再把她榨的再干一点，再彻底一点。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们没有一点点觉得是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都是特别理所当然的，要这么去做，
就也没有人去关注他的困境。我觉得这个故事里边就是特别反映了一个那个说法，就是男人两大爱好就是劝妇女下海，劝失足妇女从良，大概这么个意思哈。
嗯嗯，
就是不断在拖垮他，就是。父母对他的工作不闻不问，你只要有钱就行，我也不管你干嘛。男朋友就更离谱了，男朋友直接就是我
把他当成赚钱的工具，
而且是以一种侮辱和压榨的方式直接侵害他的身体。
嗯，
对，
我记得原著里面写到他弟弟其实也是很冷漠，就是到警察局问这姐姐剩多少钱。
嗯， 嗯，对，
他账户剩的钱能不能先给我，我有房贷。
嗯，对，
我觉得这太窒息了，实在是。我觉得男的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身体成为了一种财产，在这些所有人看来是一个可以争夺的、可以变现的、可以变卖的财产，所以他其实获得不了这种真正的情感。
对，嗯，就觉得这个故事是有第二凶手的，就是众人的冷漠。
有很多案件都是这样，就是说存在着很多巧合。然后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些巧合之中又有很多的必然。
那这个房子成为凶宅之后，但后来邻居肯定也都知道这样的
对
结果了。
对，
大家有什么讨论？
对于这个凶宅本身的讨论还是少啊，就是并不觉得就是说因为房子成了凶宅就不适合居住了。
嗯
啊，还是他们对这个人讨论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就是说死者。啊，他们不会去太过于同情这个死者，他们觉得本身就觉得这个死者从事的这个职业不是什么好的职业啊，
就是
对，也是
活该呗，
也是有点冷漠的，
太冷漠。
当时就是这个房主也找人看过啊，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可能整体上就是说这种风水可能不太好改变，因为它的格局。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这两条路啊，两条路它是中间一个分叉，
嗯
啊，然后这个可能在规划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格局。
对，很离谱，就是那条路啊，我们去看的感觉就是它路上是斜的，那一片全是一起盖的，就是如果你整体规划的话完全可以避免两条斜着路形成一个 所谓的这种裤裆像。
嗯，
但是那楼斜着，它又不是一个斜着平面的楼，它是一个一个锯齿状的，
对，像两排牙齿可以咬合在一块一样。
对，我觉得你看过这个故事，你到那儿走一圈，你会感觉一种非常奇异的恐怖，就是你看着是一个，
嗯，
每个小窗户里都是幸福的小民宅，但是你看过去这条路就是一个有很多细碎牙齿的一个大嘴一样。
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居住氛围，可能几年前八百看的时候是挺热闹的，今天我们过去看消杀一点，但是可以回想到啊，就是你看走一间按摩店，然后再走几步呢，一间佛缘卖香的那个店，
嗯，是，
但是你仔细冷静的站在那个街上，你会感觉就所有东西它都是不融洽的，
嗯，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
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嗯。
邻居还做过什么讨论吗？就是他看完风水有什么，大家有什么结论吗？或者说做了什么事情吗？
应该是大家都觉得还是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租客也已经死亡了。
嗯，
然后这个对于房主来说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想着尽快出手，还是要找换一个租客，或者是换一个房主，
嗯，
然后在第二篇里面就可能就
嗯
就迎来了他的下一任这个主人。
嗯，
简单讲讲吧，下一任主人什么样，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跟韩小霞是完全相反的，
嗯，对对对，下一个主人就厉害了，
嗯，对，那个时候都说这个小女孩身体弱势单力薄镇不住，
对对对对，
后边来了一个阿姨
大
人，哎，
下一个主人的话他是一个养狗的，
嗯
啊，他既养狗又卖狗，
嗯
啊，然后他这个家里养的狗也非常多，
嗯，
这个女人本身呢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嗯，
啊，比较要强，然后呢在周围一带呢很快也就出名了，
嗯
啊，是这么一个女人，
嗯
嗯，
但是她能成为咱们凶宅故事的主角之一，最后也是没有活下来哈，
对，很遗憾，
嗯，
很遗憾，对，就是谁能杀死，对吧，前面小姑娘压不住，那这个一看就是阳气很旺的，
对，
会死于什么呢，
嗯，
咱们下期继续聊。
好嘞，
嗯，
好。Will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And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face up, cause you're a natural. A beating heart of stone. You gotta be so cold to make it this world. Yeah, you're a natural. Living your life cutthroat. You gotta be so cold. Yeah, you're a natural. Will somebody let me see the light within the dark trees shadowing what's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ut it till it bleeds out of woo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Fading.